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23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和俄罗斯宣布叙利亚停火计划。美国民调显示有 51% 的人支持解锁恐怖分子手机。朝鲜多次违反联合国协议进行核试验，中国为什么不愿意放弃朝鲜？节目当中我们有分析报道。在香港方面，认同港独的年轻人有迅速增加的趋势。上个星期六，美国30多个城市的华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为被判过失杀人的前纽约华裔警察梁彼得伸张正义。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了解国际消息。美国和俄罗斯就一项在叙利亚停止敌对行动的计划达成一致，此举可能为向叙利亚被围困城市增加人道援助和为重启政治过渡谈判做准备铺平道路。美俄两国星期一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提议，停火将于2月27号开始，这将适用于所有冲突各方，但不包括像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下属的努斯拉阵线等恐怖组织。根据这一计划，冲突各方将在例如自卫还击的情况下限制使用任何武器。各方还同意让围困地区提供援助的人道主义团体无阻通行。美国和俄罗斯共同主持一个停火专案小组，这个小组是由17国组成的国际叙利亚支持团的一部分。支持团本月初在慕尼黑举行会谈，当时曾希望在上周五之前实施初步停火计划。有些与停火有关的问题似乎仍然悬而未决。一个美国独立机构说，中国正在建立一个涵盖其控制的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雷达系统，这一举措将增强中国对该地区的控制能力。设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中国外长王毅即将访问美国之际发表了这份报告。王毅在访美期间将同国务卿克里举行会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发表卫星图片，显示了斯普拉特利群岛华阳礁上的高频雷达系统以及一座灯塔和一个直升机起降坪。报告说，华阳礁上的雷达设施将大大增强中国对南中国海北部海空航行情况的监控能力。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说，中国看来正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较小的岛礁上建立雷达设施。在各方密切关注南中国海局势之际，中国今年年底前将从俄罗斯获得第一批苏-35战机和其他的装备。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乐见中国投入更多精力在南中国海和美国对抗，但俄罗斯同时也在增强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的军事集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在今年第四季度就能够获得第一批4架先进的苏-35型战机。中国与俄罗斯去年秋季签订了总金额20亿美元的合同，从俄�罗斯总共采购24架苏-35战机，其余的20架战机将在明年和后年陆续交付中国。俄罗斯有关方面负责人透露，苏-35战机的交货不会耽搁，俄方正按照计划履行与中国的合同。 第一批苏-35战机的附属配套装备也将会在今年年底前交付中国。负责为苏-35战机生产航电设备的俄罗斯联合仪表集团表示，这家公司的下属企业正为中国组装专供苏-35战机所使用的机载和地面通讯系统。俄罗斯媒体说，装备在中国军用机场专门负责苏-35战机指挥和联络的一种地面通讯系统也将随第一批战机交付中国。这种新一代的通讯系统可与中国空军地面指挥系统兼容，并在电子战中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中国将会如何使用以及把苏-35战机部署在哪里引人关注。俄罗斯媒体报道，苏-35战机将会在南中国海地区派上用场，不但会使当地的军力对比更加不平衡，同时也会给美国制造麻烦，让美国更加头疼。一家俄罗斯官方控制的主要电视台说，俄罗斯向中国提供苏-35战机把美国逼入了死胡同。军事分析人士说，俄罗斯通过向中国出售各种武器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并能够掌握中国军队和武器建设动向等情况。但除了这些因素之外，俄罗斯还期望能够达到政治目的，让中国能够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南中国海与美国对抗。根据中方所提要求，俄罗斯专门为中国量体裁衣打造这批24架苏-35战机。两国去年还签订了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中国成为苏-35和 S-400 这两种先进俄罗斯武器的第一个外国买家。与此同时，俄罗斯直升机集团已决定在中国的几个地区成立售后服务中心，将为中国采购的大批各种俄制直升飞机提供配件和维修服务。俄罗斯与中国的军火交易再次活跃之际，同时向南中国海地区的其他国家积极出售和推销各种武器。越南现已经成为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而印尼军方领导人也将很快访问俄罗斯，双方很可能会在几个月后签订合同。俄罗斯将会向印尼出售一批苏-35型战机，印尼将成为排在中国之后的苏-35战机的第二个外国买家。但是与中国不同，俄罗斯将向印尼转让苏-35战机的生产技术。此外，俄罗斯也在向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推销新式的柴电潜艇。军事评论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行动仍然很谨慎，不想选边站队，但也不会错过机会。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仅是个旁观者，俄罗斯不会卷入到争端之中，但在目前的这种形势下，俄罗斯显然也会利用这场游戏。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强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负责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防务的俄罗斯东部军区的新闻军官表示，各种新式武器装备继续源源不断地抵达东部军区的部队服役。专供俄军自己使用的一批苏-35S 以及苏-30SM 战机已分别在去年或是将在今年装备与中国相接壤的哈巴罗夫斯克、赤塔等地的部队服役。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当地俄军部队最近还演练了新的坦克战法。俄军通讯部队刚刚在与中国相接壤的布里亚特地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联合演习。在俄中边境附近的犹太自治区和布里亚特地区，装备先进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的两个俄军旅已经投入战斗执勤。俄罗斯和蒙古军队也将会在今年夏季在布里亚特地区继续举行联合军演。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与中国在政治、武器交易等领域密切合作，两国军队继续举行各种演习，但同时也在彼此防备对方。赫拉姆齐辛说，显而易见，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的实质其实就是相互利用对方，而且两国也都想极力宣传双边关系的接近，因为能够从中获得利益。 中国军队去年曾经携带大批自己的装备前往俄罗斯各地参加军事比赛活动，但中国军人在活动中禁止俄军尝试和使用这些武器装备。赫拉姆齐辛说，从俄中关系的现状来看，中国军方的做法一点也不让他感到意外，完全在意料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了解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的一项新的调查显示，有一半多的美国人支持美国执法官员要求科技巨头苹果公司找到搜索加密电话新方法的努力。这个加密电话是去年在加州圣贝纳迪诺发生的枪击案的凶手之一使用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一表示，他们最近几天对1000多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有 51% 的人说苹果应该把赛义德·法鲁克使用过的 iPhone 解锁，而 38% 的人支持苹果公司的立场，认为解锁他的手机可能最终危及 iPhone 用户的电话信息安全，其余的 11% 人不置可否。苹果公司正继续与法庭命令抗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库克星期一对苹果客户说，美国政府的要求令人不寒而栗。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亿万富翁川普在东北部和东南部赢得两场初选之后，看来准备在美国西部的内华达州星期二举行的初选中再次获胜。最近的民调结果显示，川普以大约 40% 的支持率领先于共和党的对手卢比奥参议员和克鲁兹参议员，他们的支持率都在 20% 左右，两人在激烈争夺第二的位置。如在内华达州初选表现良好，总统参选人就可乘势进入下周的所谓超级星期二，12个州将在这一天举行初选。卢比奥与克鲁兹、川普不同，至今尚未赢得任何一州的初选，而他在内华达州举行初选之前得到几位老资格共和党人的支持，包括曾长期担任参议员的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鲍勃·多尔。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和台湾相关的消息。台湾选举以后即将执政的民进党与现任马英九总统政府已经展开政权交接工作。在蔡英文政府准备执政之际，华盛顿也关注民进党政府在美台安全关系方面是否与马英九政府的政策一致。为此，为民进党研拟国防政策的学者陈文正说，蔡英文政府对台湾角色的定位将与美国的想法更为一致，不会成为台海的麻烦制造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为蔡英文智库担任国防政策小组召集人的淡江大学教授陈文正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演讲，对民进党政府的国防政策提供一个参考方向。陈文正指出，民进党政府对台湾国防政策的规划将从国防、外交及中国政策上寻求更大的平衡，这种做法反映在民进党政府的美台关系就是从传统的安全合作朝向更全面的经济合作，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以及国防产业之间的合作都会是新政府视为优先的重要议题。陈文正说，
Taiwan's administration will position Taiwan's role in line with
蔡英文政府会让台湾的角色定位与美国在区域的战略构想更为一致，台湾不会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陈文正强调，民进党了解美国一方面必须协助台湾建立可信的威慑能力，另一方面又必须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因此 台湾如果能提高自行研发武器的能力，也可以减少美中之间的摩擦。陈文正说
Those sensitive to US-China relations, US government may find difficult to
对于那些对美中关系非常敏感的防御设备，美国政府或许认为要出售这些敏感武器给台湾太过困难。那么如果台湾能自行发展这些武器设备，那么我们一方面可以提高自己的防御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美国的麻烦。
对于民进党发展国防自主产业的主张，新美国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前美国国防部主管国防政策次长米歇尔·弗鲁努瓦说，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许多国家除了自己生产之外，也都需要从国外采购武器设备，因此台湾也不例外，仍然需要依赖国外的来源。弗鲁努瓦说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technological capacity and capability in
台湾有很多技术能力与条件，但有些东西台湾无法自己做，必须依赖美国和其他国家来提供，所以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台湾未来仍然需要两者并进，自行生产和对外采购。至于美国是否会持续协助台湾取得防卫所需能力，弗鲁努瓦说，美国一向对台湾安全极为注意，相信未来也会持续与台湾的安全合作。在这场关于民进党政府执政后的美台关系研讨会中，陈文正多次被问到关于九二共识、台海两岸关系等敏感问题，不过他都以这些并非自己负责的项目为理由而避开。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研究员柯海瑞2月18号在夏威夷论坛发表的评论中指出，尽管台湾选举结果反映选民对台湾内部政治与经济的关注，不过民进党上台对亚太地缘政治也将产生明显的影响。蔡英文已经表明要维持台海现状，但包括北京在内，许多方面都在注意传统立场倾向独立的民进党下一个动作会是什么。柯海瑞说，民进党必须谨慎评估选民赋予的授权程度，虽然国民党和民进党与中国的关系有本质上的不同，但这次选举影响选民投票的主要因素是经济，这表示选民希望蔡英文政府对台湾的政治和经济能有明显的改善，但在台湾的外交政策方面尽量维持其延续性，而不要有过多的变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政府最新解密的完整文件首度披露，台湾曾在1970年代后期研制可用于武器的核技术。网络杂志《外交官》报道说，该电文显示，美国当时至少两度坚决制止台湾取得先进的核技术，不让台湾发展核武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21号对此报道作出了回应，称台湾不发展核武立场不变。国防部说，国军遵循国际公约以及政府正常，不生产、不发展、不取得、不存储、不使用核生化武器，这个立场不会改变。这两份最近解密的文件揭示了当时卡特政府和台湾政府在核问题上所进行的外交接触的细节。1976年9月，也就是卡特就任总统前几个月，台湾和美国就终止台北方面的一个核项目达成了一项协议。当时的台湾总统蒋经国承诺不发展核燃料再处理设施，而国际原子能机构发现台湾试图制造武器级的钚和浓缩铀。从解密的这两份文件可以看出，卡特政府试图监督台湾对1976年协议的执行情况。1977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发现台湾试图将台湾研究反应炉的乏燃料移出该设施，该反应炉因此而被关闭。其中一份文件揭示出卡特政府和台湾当局为该反应炉重新启动设定条件。从另一份解密的电报可以看出，台湾方面后来仍然在进行铀浓缩技术研究。1978年， 一组美国政府的核专家前往台湾，发现一名国家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一直在进行激光铀浓缩技术研究，而该技术显然可以用于武器。卡特政府最终对蒋经国政府发出警告，说如果持续发生台湾试图在获取潜在核武器方面取得突破的可疑迹象，美国将停止支持台湾用于电力项目的核出口执照。美国当时主要担心台湾寻求核武器将会严重的激化台海紧张局势。对于台北而言，中国在1960年代拥有核武器之后，台湾也开始急于获得核技术。据有关资料记载，台湾的核武器项目始于1960年代末，曾数次试图获得国外的核技术，并开发自己的铀浓缩技术。台湾苹果日报报道，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被问及外交官杂志报道内容，罗绍和说，由于报道内容所涉及的年代久远，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供查证，他无法评论或说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代表在华欧洲企业的中国欧盟商会2月22号发布新的报告，很直接地指出中国自2009年来愈发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将关闭债务缠身的僵尸企业设为2016年的首要关键政策之一。然而这份报告质疑北京方面是否能够将失败企业逐出市场并解决债务和失业等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称，就在中国经济增幅跌至近年来最低，政府挣扎着进行产业改革之际，各地方政府官员出于自满情绪、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自己的仕途，依旧执着于追求数字的增长，缺乏动力关闭失败的企业。同时，当地银行与环保监管人员对此态度也十分缓和。该组织主席伍特克说，中国总是在诱导产业扩大，这个体系滋长产能过剩。华盛顿邮报22日的报道称，中国的国有重工业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几年间，靠着借贷和投资摆阔，发展太过头、太迅猛。中国欧盟商会认为，2009年经济危机后，中国经济复苏，并以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像火箭一般发展，决策者们的自满态度阻碍他们看到问题的本质。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指出，现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然而，这些在还贷压力下挣扎的僵尸工厂并没有关门大吉，而是靠着经济和银行系统高额的资金维系着。随着资本不断外流，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伍特克说，中国已经没有能力继续靠花钱来解决这个问题。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建道博士同样认为，债务问题是当务之急。他说
：“And what you have with debt is companies that are responsible, they don't.
债务的问题在于，负责任的公司不会想要继续扩大生意，因为他们想要偿还贷款，那就意味着没有经济增长了。而愿意继续扩张的只有那些不负责任的公司，他们不断的需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借债。
2月15日，中国银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1.27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季度末增加了881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67%，较上季度末上升了0.08个百分点。即使如此，史建道博士仍旧怀疑这个数字比实际情况要低。他说。
And that's the challenge here.
挑战就在这里。中国真正要做的是清理掉那些烂公司，然而政府不想这么做。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特克指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华盛顿邮报称，地方政府过于依赖主要产业为其提供的税收收入，特别是像钢城、唐山这样由一种或两种产业主导的城市。产能过剩的这个问题之严重，已经让政府内部的一些人也为之忧心。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在华商人通常不愿意公开批评中国，但伍特克却直言中国改革不利。他说，习近平的改革重点目前是党和军队以及反腐，而不是经济。 华邮的报道援引伍特克的话说，共产党领导层内部也有许多人为经济改革的步调之慢而感到懊恼。有一位高层官员甚至几乎恳求他发布第二份关于产能过剩的报告，来吸引人们对此的关注。伍特克说，有时候他们需要外部的声音来传递内部的意见。最近中国央行的数据显示，一月份中国的银行拿出2.51万亿元贷款来支援步伐放缓的中国经济，这个数字达到历史之最。早在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为了提振经济，银行提供的高额贷款也比这少，为1.89万亿元。央行称，这次的贷款中最大的部分为企业和政府机构的长期借贷，总额为1.06万亿元。路透社报道说，虽然经济学者有时推测中国信贷数据的大起大落跟投机活动有关，但最新的数据似乎暗示实体经济对贷款有稳健需求。然而史建道博士对此存疑，他说，与美国企业研究所有合作的中国黄皮书对2000多家中国企业进行调研，最惊人的结果之一就是他们没有对贷款的需求。史建道博士说，
Companies don't want to borrow.
这些企业不想要借贷，他们看不到借贷的价值所在，他们已经有太多债务在身，并没有对贷款的足够需求。
他认为央行发布的数据只是决策者的愿景，他们希望经济更加强劲，从而带来更多借贷的需求。中国的产能过剩和债务问题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深远。伍特克说，产能过剩使中国出口的钢铁价格低廉，而这可能导致欧洲等地出现更严重的失业问题。数千名欧盟各国钢铁工人曾于2月15日在布鲁塞尔示威，抗议中国倾销钢铁。中国欧盟商会负责人伍特克对中国政府自身对此问题的认识不充分而担忧。华盛顿邮报援引他的话说，如果政府就是问题的一部分，那么政府怎么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呢？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美国工业所面临的问题。100多年前，美国铝业公司首先让铝制品商业化，这个行业一度在全国各地雇佣了成千上万名工人。可是现在美国国内的炼铝工业急剧衰落，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激烈竞争给美国的铝业带来了伤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班泽在华盛顿州东韦纳奇所做的报道。
华盛顿州维纳奇市的冶炼厂工人克里斯·莫雷尔斯记得，他在休息日的时候从手机短信中得知自己被裁员的消息。
我感到很意外，很慌乱，怎么办？我妻子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我很幸运，可是我仍然依赖美铝公司，这家公司有年头了。
事实上，美国铝业公司在维纳奇已经有64年的历史了。虽然美铝公司坚持说他们仍将在美国太平洋西北岸地区造铝，可是很多被裁的员工表示怀疑。
他们的建议是你要另找工作之类的。
莫雷尔斯重新开始成了一名志愿消防员，并且希望能转成职业消防员。美铝公司维纳奇工厂的业务停滞，一月初裁减了420名工人，这些工人的工资是这个地区平均工资的大约两倍。美铝公司在华盛顿州丰德尔市郊外的另一家炼铝厂的465名工人也很担心。巴里·霍勒特是这家工厂的厂长。
一定要注意减产和关厂的不同。我们缩减一个工厂的生产时，会维持运作，这样有可能重新开始。这和关闭工厂不同。
霍勒特对州参议员说，太平洋西北岸地区剩余的铝工厂面临无限期减产，他希望市场条件会好转，可是去年铝的价格下跌了大约30%。
金属价格不应该停留在这个水平，这是历史低价，商品周期应该会改变，希望改变时我们在华盛顿州做好继续生产的准备。
15年前，美国有23家炼铝厂，今天包括芬德尔在内只剩下6家，到年终按期实施关闭计划后可能会更少。凯伦·麦克白斯是普世能源资讯的记者， 他说，美国公司面临中国等国家旅行业的激烈竞争。
It's interesting how China has just completely overtaken.
中国完全主导了这个行业，主导了很多金属市场，不仅是铝，他们现在占全球产量的大约一半和全球需求量的一半，所以他们是一个巨大因素。
麦克白斯说，他为美国的复兴加油，不过并不指望复兴一定到来。
At the moment, though, a number of these smelters are actually getting dismantled. So,
不过目前好些冶炼厂正在拆卸。如果价格不很快提高，美国的铝业要想东山再起，有点晚了。
麦克白斯说，冶炼铝能源消耗高，因此任何复苏都可能离不开有利的能源价格。纽约州刚刚达成一项补贴协议，维持东北部唯一剩下的冶炼厂再运作三年。在华盛顿州。资深冶炼工人凯里·吴达德说，失去金属生产会伤害美国的战略利益。
I guess I'm not a big fan of government supplying a lot of money to corporations, but I as a
我不赞成政府为公司提供很多资金，可是作为一个公民，我认为保持美国某些形式的铝生产很重要。我希望，非常希望西北部可以保留两个冶炼厂。
总部设在芝加哥的世纪铝业公司和美国钢铁工人工会正在游说，要求对中国出口的铝实施制裁。最近，美国劳工部同意美国铝业工人受到外贸伤害的说法，并且批准为失业工人提供特殊再培训和福利。美国之音班泽，华盛顿州维纳奇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自金正恩上台以来，朝鲜就一直不让中国省心。先是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一次次进行核试验。最近在农历除夕这一天，朝鲜也不让中国过个好年。他们使用导弹弹道导弹技术发射了一颗名为光明星的卫星。对此，美国和韩国反应激烈，宣布在韩国要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同时，美国国会高票通过法案，将对朝鲜进行更为严厉的制裁，这就将中国置于了尴尬的境地。一边是唇亡齿寒的不听话的邻居，另一边是所谓的觊觎亚洲领导秩序的美国。中国的军事评论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目前不会轻易放弃朝鲜这个意识形态上的同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习近平要求姓党的《解放军报》2月18日报道解放军空军轰炸机部队进行远程轰炸训练的新闻。报道称，空军在训练时使用了三位数字地图和数据库，利用信息技术将作战环境全程带入训练。军事作家高岩在凤凰网的节目上说，军报的报道内容意味着中国拥有足以摧毁或削弱一个中等强国的防空体系。中国对待韩国和日本的萨德导弹系统也一样，开战一小时就是他们的死期。军事评论家吴哥对美国之音说，高岩的说法不代表任何官方的意思，也严重违反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和联合国宪章。吴哥认为，虽然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受到一些极左思潮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但中国不会疯狂到主动打击萨德反导系统。高岩的话有些言过其实，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目前对朝鲜态度。虽然中国在朝鲜发射氢弹后表示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对朝鲜的制裁行动，但从中国最近几次表态看，中国并没有站在反对朝鲜的那一边。中国外长王毅在2月17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朝鲜核试射星连续违反安理会决议，理应为此付出代价。但王毅同时也说，当今世界任何一个热点问题都不可能仅仅通过施压或制裁得到根本解决，军事手段更不可取，只会带来比问题本身更严重的后果。王毅将于2月23日到25日访美。分析人士认为，朝鲜核问题将成为王毅此行的其中一大主题。中朝关系从历史上看是在走向分离的。中国曾经与朝鲜同志情深，并在抗美援朝时期为保护朝鲜付出了巨大代价。而今舆论普遍认为，中国不会再如此无私。中国对朝鲜态度介于支持与反对之间。 这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处于一种较为尴尬的境地。吴哥分析说，
属于并不是真正的盟国，是属于出于意识形态，然后又是出于自己长期的外交政策的这种严重的扭曲，最后形成这么一个非常自己也非常痛苦的一个境地，就是你想去保护人家，其实人家还不领情。
朝鲜年初进行氢弹核试验时并没有提前通知中国，中国对此很不满。西方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已经逐渐失去对朝鲜的控制。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傅莹在2月13日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国与国际秩序专场上反驳说，中方从不认为自己应该控制哪个国家，我们也不希望被其他国家控制。傅莹还表示，解决朝鲜安全关切的钥匙在美国人手中，中方主张恢复六方会谈。同样是在慕尼黑的会议上，美国参议会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科克表示，朝核问题的解决90%取决于中国，他指责中国无所作为。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也认为，美中在朝鲜问题上应加强合作。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美国对朝鲜外交政策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国已经明白自己在朝鲜问题上站错了队，但迫于形势不能向朝鲜施加更多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让我们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在香港，新的数据显示，转向本土思潮和认同港独的年轻人有迅速增加的趋势。近期香港几所主要大学新当选的学生会会长更是本土立场明确，不反对甚至认同港独。有分析表示，北京和特区政府剥夺港人的真普选权利，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本土甚至港独，这是一个警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今年2月15日正式上任的港大新任学生会会长孙晓兰近日在商台节目上表示，他个人支持港独，认为是可行出路。他还表示，本土意识捍卫香港核心价值是正常现象，无可厚非，但抗争的底线是不伤害他人身体。作为首位公开表态支持港独的大学学生会会长，孙晓兰对其他媒体表示，香港脱离中国成为独立国家，现实未必可实现，但也不排除将来有可能。有关港独的讨论应该是开放的，可继续思考讨论，不应该自我设限。他还称不担心因此受打压。就读港大社工系3年级的孙晓兰表示，学生会会长不容易当，但眼见港大被赤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副校长任命风波后，感到大学受到政治打压，自己有责任捍卫院校自主，因此参选学生会，并倾向先尝试制度内可做的事，如进行不合作运动或以校委身份进行游说。同时，学院新任总编辑顾伯谦也指个人支持港独，编委会虽意见不一，但认同港人应有选择自己前途的权利，包括选择港独的自由，希望打破港独被视为禁忌的现状，发表更多文章讨论，不会因批评便有所顾忌。他表示，相信港独是一条漫漫长路，第一步应为港独去污名化。此外，香港另一所主要大学中文大学的学生会选举星期天结束，打本土旗号要开创中大本土的第一步，重新认清港人身份，守护香港独有价值，香港资源香港优先，减少依赖，力抗赤化的候选内阁胜出，支持率高达60%。而当选学生会的一名阁员曾在大年初一至初二发生的旺角警民暴力大冲突中被捕。据港媒报道，当选会长周树峰表示，他们当选代表本土思潮胜出，如果港人共同愿望称港独，学生会会支持。他还表明，中大学生会不出席支联会主办的六四晚会， 会另行举办六四纪念活动。此外，岭南大学新一届学生会选举这个星期举行，唯一的候选会长郑佩伦对媒体表示，理解旺角冲突中示威者激烈反抗，但学生会不会举办以扔石头为目标的活动。如果体制内及和平表达诉求方式都没有效果，可有目标、有共识的包围或者冲击。同时，面临学生会换届的香港科大的唯一候选内阁近日则表明，不鼓吹暴力抗争，但是理解旺角示威者的愤怒及行为。他们认为警方滥用武力以及政府一直施政不当、漠视民怨是示威者冲击的原因。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独立评论人协会召集人吕炳权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雨伞运动之后，香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到传统和平的争取民主的方式已经无法抵制核心价值空间被打压，一国两制下的两制被侵害的局面，进而转向更激进的本土甚至港独思潮，而抗争方式也更激烈和勇武。他说，
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抛弃传统的争取方向，改为支持本土甚至港独，这种取态是中央压制高压管控底下的破产的，大家觉得前路别忘了，已经是完全没法再用传统一套去争取了，把很多人呢推向本土还有甚至港独的思想。
此外，因旺角冲突而曾被拘捕的立法会新界东补选候选人、本土民主前线的港大学生梁千奇，星期六在沙田举行造势大会，现场出乎意外的火爆，多达六七百人，其中还有许多中年人甚至长者，远远高过预估的百来人。曾是资深记者的吕炳权表示，本土派近几年主要吸引了许多年轻人，但是梁天琦的造势大会凝聚了许多中年年长支持者，显示很多人对特区政府以及传统的示威抗议方式越来越不耐烦，对激烈抗争方式的支持有扩散的趋势。他说，
老年呢、中年人呢比较难去支持激进的、勇武的，但是连他们都出来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的反应，去思考是不是要走一个比较激进的路线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对特区政府的中央政府啊是一个警号，就是说你封堵了香港民主还有自由的这个空间，一点点都不给一个香港人落实真普选啊，香港人只会越来越去想到另外一条路去抗争。
另外，在旺角警民大冲突后失踪两个星期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22岁的黄台阳，星期天在天水围一位朋友家以涉嫌煽动他人参与暴动被捕。香港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建制派的叶国谦对媒体表示，黄台阳应该负上法律责任，称旺角大冲突并非偶然，是有组织的。叶国谦在被问到近期有关港独的声音不断出现，北京是否会收紧政策时表示，中央肯定提高关注重视事件，搞港独的人是属于少数，但是不能忽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讲述中国大饥荒的《墓碑》一书作者杨继绳被禁止赴美领取哈佛大学颁发的路易斯·里昂奖的消息受到国际媒体关注以后，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就此发表社评说，美欧媒体把这件事突出出来耐人寻味。不过该社评撰稿人单仁平和事件的主角杨继绳都不肯对记者披露各种原委。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原新华社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被禁止出国领奖之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三就此是发表署名单仁平的社评，题目是对西方奖项多一些心眼儿不过分。社评指出， 杨继绳所著的《墓碑》一书认为，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一共饿死约3600万人。这一数字是对那场天灾人祸中究竟饿死多少人的各种推算版本中最高的之一。社评引述一位教授的话称，该书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的数据都是虚假的。单仁平在社评中表示，该书出版后，杨继绳获得西方组织和机构颁发的多个奖项，比如2013年美国曼哈顿研究所的海耶克图书奖和2015年的瑞典史迪格拉森奖都颁给了他。社评说，墓碑也受到国内部分研究者的批评，被指出使用史料不及，逻辑也有问题。社评写道，墓碑谈论的并非历史，它带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情绪，因而一问世就在网上激起政治争论。由于该书前言中公开称中国政治制度是集权制度，奴役人类的制度。评论杨继绳这部著作的社评称，大概是因为这些不寻常之处，西方组织颁给杨奖项时都称赞他的勇气。单仁平被认为是《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写社评常用的笔名。几天前，胡锡进在微博上罕见地发出一个提倡宽容批评言论的帖子，引起网友们的热议。他这个与平日的评论语气迥异的帖子说，中国还是应多放开言路，鼓励宽容建设性的批评，对非建设性批评也应有一定的承受力。言路宽松会导致一些问题，但它带来的好处更多些。新中国的历史证明，言路宽松与社会活力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对于它导致的问题，国家的应对能力是宽裕的。希望政府各部门、各级和各地方官员都能为实现言路宽松做出自己的贡献。胡锡进星期三婉拒美国之音记者电话采访的请求，并不肯回答人权律师朴志强的网上批评言论是否应该宽容。他表示，他要说的都在其评论和微博里了，除此之外他不予置评。在这篇关于不准杨继绳领奖的评论中，作者承认新中国过去有不少的伤疤和辫子，但是没有触及外媒关注的一个重点，即新华社或者有关部门剥夺了杨继绳的公民旅行自由权利，也没有论述依据什么来认定他所说的西方最关心的是如何阻止中国往前走。稍早，75岁的杨继绳对打电话询问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环球时报》批评他的评论歪曲事实、勾线。被问到为何遭禁止领奖时，他低调答道：“不好说，不能去就不去了。现在年纪大了，对荣誉已经看淡了。”随即挂上了电话。不久前，以提倡和提升新闻报道标准为宗旨的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发表公告说，决定将2016年的路易斯·里昂奖授予杨继绳，以表彰他眼光宏大和无所畏惧的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带您把目光转向美国。上周六，美国30多个城市的华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被为判过失杀人的前纽约华裔警察梁彼得伸张正义。不少华人说，华人需要团结起来，争取权益，为自己发声。但是也有人认为，梁彼得案并不是单纯的华人受歧视、美国司法制度不公那么简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2月20号，包括纽约、华盛顿、洛杉矶在内的30多个美国城市举行华人游行示威。示威者们用中英文高呼“司法公正、伸张正义”等口号，声援被判犯有过失杀人罪的前纽约华裔警察梁彼得。前纽约市华裔主计长尤纯义说：“这是150年来华裔受歧视历史的继续。
不是只要生气，一定要站出来，
站出来。”
位集会参加者说，梁彼得是替罪羊，
他就是一个白人用来安抚黑人，因为之前的一些不公正的待遇。
纽约的一个陪审团在一个多星期以前作出裁定，梁彼得过失杀人等五项罪名成立。梁彼得2014年11月和搭档在纽约布鲁克林一个居民楼内巡逻时，里面漆黑一片，处于紧张的梁彼得听到楼梯间的响声后，他佩戴的手枪射出的子弹从墙壁反弹击中了28岁的非洲裔美国人格力，导致他死亡。梁彼得说，当时他过于紧张导致手枪走火，但是检方认为梁彼得并非不小心扣动扳机，因为他佩戴的手枪由于失误而走火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梁彼得没有及时抢救格力，因此他犯了过失杀人罪。梁彼得案从起诉到裁决引发了美国华人社会的关注和辩论，支持者认为对梁彼得的有罪判决是对华人的歧视和不公正，但也有人认为梁彼得的行为导致一个无辜的非洲裔美国人死亡，他被定罪与族裔背景无关。这个案件为什么在华人社区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在美国社会声讨警察执法过度的背景下，一贯被认为模范公民的华人为梁彼得喊冤，是否有助于提高华人的社会地位？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如何填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空缺，本星期成为美国的政治焦点。国会参议院在长时间休假之后将复会，而白宫也将继续审核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人选。今年是选举年，因此围绕填补联邦最高法官斯卡利亚过世出现的空缺而产生的党派对峙尤为明显。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人向斯卡利亚最后道别之际，党派之争激烈起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和司法委员会主席发表公开信，力主下任美国总统而不是现任总统奥巴马提名接替斯卡利亚的人选。白宫对此表示异议。
The president was clear about representing his view.
根据宪法，在最高法院出现空缺的时候，总统有义务提名替补人选，而参议院则有庄严的宪法义务，对提名人选进行公平的听证，然后及时投票表示赞同与否。
Fair hearing and a timely yes or no vote.
共和党人坚持说，奥巴马总统可以提出一个人选，但参议院在11月总统选举之前有可能拒不同意，并延迟替补空缺。还有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则表示，参议院应当审议奥巴马提出的任何人选。尽管如此，大多数观察家怀疑参议院会有足够多的两党议员支持，足以推动参议院就奥巴马总统提名的人选最后投票表决。
最高法院出现一个空缺职位，各位在11月的投票是就此表达意见的唯一机会。
一些利益集团已经在美国广告和电视上就此大做广告。
选择下任总统，下任总统挑选下任法官。
宪法的规定不是这样的。
如何填补联邦最高法院空缺的问题成为竞选的中心议题。
大家都听到共和党人说，奥巴马总统提名的任何人选他们都要否决，不管那人选多有资格。朋友们，让我们提醒一下共和党人吧，巴拉克奥巴马是美国总统。
这次选举是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全民公投，我要对各位这么说，我十分期待跟希拉里·克林顿或伯尼·桑德斯或他们民主党人提名的任何社会主义者同台辩论。
白宫可能在未来几天或几星期内提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人选。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家公园保护了美国的自然景观，福荫后代。如今在国家公园诞生100周年之际，一部新的 3D 影片探寻了这些公园的历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博塔的报道。
这些令人惊叹的风景是美国国家公园中众多自然奇观的一部分，也是新电影《国家公园探幽》中的景象。这部电影采用 IMAX 3D 设备拍摄，摄制班底都是获过奖的电影制作人。影片带领观众走进美国近60个国家公园中的30多个， 让他们享受一场视觉盛宴。导演格雷格·麦克吉利弗雷说，他希望影片献映国家公园的百年纪念。
我们都觉得通过探险电影来向我们热爱的公园致敬，庆祝公园的百年纪念，是个很棒的点子，
同时也告诉人们享受公园的美景。
我想让观众感受到对公园的某种敬意。
影片解释了罗斯福总统和自然主义者约翰缪尔如何通过设立国家公园来保护土地和栖息在那里的生物。影片通过三名当代探险者的视角呈现，他们在这些风景壮美的公园中跋涉骑车。制片人肖恩·麦克吉利弗雷说，影片是一场公路旅行。
从黄石公园到优胜美地，到大峡谷，到大提顿公园，影片在展现这些绝美风景的同时，又有人物贯穿其间。
格雷格·麦克吉利弗雷说，国家公园非常适合 IMAX 3D 立体电影，
因为观众可以身临其境，影片向观众展现的就是公园的精华。
罗伯特·莱德福特是演员、导演、环保活动人士，他为影片叙述旁白，他同意导演所说。
你去国家公园，你感受到的就是自然的广袤，流连于大自然之中。因此，对那些没有去过国家公园的人 ，IMAX 是再现那种感受的最佳方式。
影片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去阿拉斯加的卡特迈，拍了熊扑食三文鱼，你能感受到你就在现场，北极熊就在身边。
摄制团队忍受恶劣天气，跨越险境，就是为了捕捉到大自然馈赠的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和声音。
把摄像头装到登山鞋上非常难，尤其是在魔鬼塔，那里是峭壁，我们得把摄像头安装在上面，才能拍到俯视登山者的画面。
希望看过国家公园探幽的人能够了解美国国家公园的多彩缤纷，
如果他们能感受到这点，我们就实现了初衷。
美国之音卡博华盛顿报道。
STEM 念成是 STEM， 这四个字母呢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英语缩写。最近一座微型城市模型刚刚获得了年度未来城市 STEM 竞赛大奖，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皮米恩塔的报道。
微缩城市，未来城市，设计者初中生，这是未来城市竞赛，来自1300所学校的学生制造城市模型，只有37件进入了本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决赛。年度未来城市竞赛要求学生设计出一座城市，并解决可持续性的问题。今年的主题是废物管理。竞赛组织者希望激起学生们对 STEM 事业的兴趣。不过对教师和辅导员来说，竞赛远远超越了这一点。
这种解决问题的程序，他们一旦掌握后，毕生都能应用。不管他们从事什么样的事业，都对他们有好处。
最后的角逐是激烈的，不过学生们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我原来就觉得这会很开心，但没想到能这么开心。整个竞赛期间我都很开心。
伊莎贝尔·沃林位于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学校赢得了第一名，他们的城市叫温雅城。
我觉得这是一种竞赛，必须按期交件，必须拿出成果，我要靠你们来把事情完成。这些因素把大家团结到了一起。
未来城市不仅涉及如何利用科学来解决现实问题，参赛的初中生说，这还涉及到团队合作、努力工作，以及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美国之音皮米恩塔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 我是金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稍后再会。